给我们里面一个渴慕的心，愿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更深的能够来认识你的恩典，来认识你的心意。愿主帮助我们在下面这段时间中，让我们借着圣灵能够来到希伯来书啊作者的面前，来思想当年神借着他对我们今天说话。愿主恩待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保守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那希伯来书啊会有啊十几位弟兄姐妹啊，十来位吧，大概有十几课的课要跟大家上啊。那我今天牧师呢先来上第一讲啊，希伯来书的一个概论。希伯来书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啊啊，你如果读这边这一卷书以后呢，你对大致会对整体的圣经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如果你才从来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的话，我盼望你能够去读希伯来书啊。我为什么当两个月前明丽来告诉我说，牧师接下来啊，如果要开课的话，你会来讲说一个什么样的课，觉得教会现在是需要的。我祷告以后心里就马上就认定这个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跟今天的形式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相像啊啊。这个大家可以来思想啊，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和压力啊，大家知道吗？啊，当年的门徒都是在第一世纪殉道的，对不对？耶稣的门徒差不多都是殉道的啊，受到了何等大的逼迫啊。我们在啊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受到很大的难处，一些假教师假先知进到教会来，教会有些教会真的就被拖垮了，对吧？我们还看到律法主义的难处，大家想一想，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在摩西的律法下生活，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凭着律法能够得到救恩，律法只是让你们知罪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心里都会冒火啊。冒什么火啊？如果我们要靠救恩来得救的话，那么我几千年守摩西的律法就白守了。所以他们从心底里面最抵挡耶稣的救恩，哪知道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救恩，那我们白做好人了吗？其实今天还有这种情况，所以在蛮多的时候就受到律法主义的一个逼迫，基督徒要受到律法主义的逼迫。大家还记得加拉太书里面有谁装甲跟起先跟大家跟这些啊、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喝，结果律法主义来了以后，你知道谁在装甲？彼得还有谁啊？巴拿巴。这两位使徒啊，使徒级的人啊，都尚且害怕律法主义的逼迫，不要说其他的了。所以你可能回溯你第一世纪的情况，你再看启示录，他们教会建立几十年之后，很多的教会就开始变样了，对吧？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什么爱心，明明那么多的热心，在使徒行传上你会看到他们何等的热心的这些基督徒，几十年之后教会就开始变化了。耶稣来告诉他们，你们今天已经到了怎样的光景，所以七个教会除了一个教会没有被批评外，六个教会都会被耶稣所批评。耶稣的批评话语是很重的，有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改变，我到你们那里会把教会的灯台拿掉，教会是世界的灯，如果教会的灯台被耶稣拿走的话，这个教会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光景呢？耶稣也跟老底家教会说啊，说你们好像似乎什么都有了啊，好像跟以弗所教会说，你们好像已经失去了那些东西了，所以你们要到原处悔改，要不对吧，我就会到你们这边。所以耶稣呢其实背后带着权柄来跟第一世纪的一些教会说话，你会看到当年的教会其实是受到很多很多的难处呀。所以因着这样呢，我就在想说，我为什么有感动去想说今天要希望大家来读一个希伯来书呢？就是有一个对比，当年的第一世纪的教会所面对的种种的逼迫跟今天所教会所面对的是有某种意义上的相像。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候，大家没有想到现在21世纪恰恰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受到最大挑战的时候。国际上大家看到伊斯兰国的迅速的兴起，哎，奇怪啊，这好像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却是一个宗教实体，他们以宗教立国， 竟然能够跨过国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他们能够聚集这么大的力量，连美国都觉得头痛啊。你想得到吗？今年我看到，今年五月的基督教邮报这么统计，他说，现在每年有近10万计的基督徒被杀，每个小时有11个人平均，而且统计下来，基督徒在110个国家里面有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其次还包括美国。你没想到吗？这样一个基督教立国的一个国家，竟然情况也是如此。所以我在想说，在思想今天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光景中呢？我这里特别讲到一个崇尚多元的后现代，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崇尚多元后现代，我们同时也处在一个基督教影响力日益思维边缘化的后基督教时代。美国的基督教的影响越来越思维了，这是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一个状况，越来越从各个领域中，本来我们基督徒在各个领域都有发言权，都有声音可以发出来的，现在是越来越，而且可以告诉说，基督徒常常被妖魔化，你知道吗？今天你是个基督徒，你说你的信仰为了同性恋的问题，你表明了，你就会被骂，被妖魔化，甚至有一天会被定罪化，对吧？最近不是有一个，大家还记得吗？在哪一个州的一个书记，对吧？他就是不愿意签发，就前两天的新闻，不愿意签发为同性恋签发这个婚姻证书，现在被关牢了。所以四面，他后面还有4位书记，一共5位书记可以签发的，代表政府来签发的，他下签了。所以法官说，如果你们4位如果也拒签的话，也一样进牢。但是你现在到牢里的，你愿意说我愿意改变，那么就释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因着信仰关系所受到的逼迫会越来越多。哎，我就想思想到跟第一世纪好像有很多的相像，很多的基督徒为此殉道啊，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教会越来越世俗化，跟世界合拍，对吧？那个，所以我在想说，我也在思想啊，今天的美国其实整个的社会是越来越跟圣经来违背了，对吧？6月26号大家看到最高法院5-4最后的表决，我相信大家都觉得很气不过。其实你真的事先想想，我们美国做一个全民选举的话，结果也不过是如此，因为大多数人都已经接受了同性婚姻这样一个事实，也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最高法院只不过是代表全美国的一个民意来做出来的。所以我看到今年的3月，美国有226位市长和40个市政府，他们都向法院提交了法庭自由的文件。当6月份，大家知道6月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高院要最后对整个同性恋的婚姻是否合法做出一个表决的时候，很多的政府，包括很多的有名的企业，他们向美国的高院提出了他们的申诉，他们呼吁全美国同性恋合法化。呀，奥巴马政府也同样提交同样立场的法庭文件，啊，还有379个大公司，包括有名的 Google， 啊，美国航空公司、高盛、强生，还有迪士尼等，他们都签名支持同性恋合法。379个大企业。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美国高院的一个表决只不过代表了整个民心的走向。今天美国的调查的一些民意调查，已经有60%的人对同性恋表示认同，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啊。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更想到不是美国首先出了问题，而是美国的教会出了问题。美国蛮大，好几个大宗派全部倒下，你看美国的长老会 PCUSA 整个倒下，6月21号他们就把整个教会的婚姻章程改变定义，过去是一男一女，婚姻就是一男一女，现在已经变成了是传统上是一男一女， 婚姻是两个人的结合，传统上是一男一女，是吧？你会看到，对吧？整个的就开始改变了。其实在美国1992年就出了1912年就出了一本同性恋的圣经。哎，同性恋有圣经啊？你看圣经同性恋自己编的，所有的注释都是里面编的，对吧？他们对圣经上反对同性婚姻的解释是觉得认定圣经上反对同性恋是因为他们当初的文化局限，所以他们认定圣经是有局限的。第二，他们认定在遗传的问题上应该归咎于上帝，因为同性恋是天生的，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立点，所以既然是天生的，那就是要上帝的。所以你要看看蛮多的教会开始滑坡，多很多的宗派，好几个大宗派，像美国的圣公会也是一样，美国的联合卫理公会也是一样，这都是几百万人的大宗派，整个就是婚姻定义全部改变。我有时候在想，我们是教会嘛，应该是耶稣的身体，应该是坚持圣经的原则，今天我们却把上帝所定义的婚姻的定义我们却改变了。所以我在想说，在这样的光景中，我跟希伯来书联系起来来看，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时代盼望我们教会能够好好的来学习希伯来书，因为当年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犹太，大部分是写给犹太教徒的。那犹太教徒在面对律法主义，面对罗马政府的压迫啊，面对很多的假教师，在这样的时候，蛮多的人想回到原来的犹太教。在这样的时候，神兴起希伯来书的作者，向大所有的教会，向犹太信徒大声疾呼，告诉他们不要回到老路，要坚持耶稣基督的信仰。今天其实时代也是一样，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牧者要在这个时代中站起来，要为主来呼吁，不要回到世俗的里面，我们要分别为圣，单单属乎基督。这就是我为这个为什么为想到这次要来带领希伯来书的这样一个里面的一个感动啊。那我曾经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三话啊，讲到今天的美国的光景，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我们是一个是生活休闲化，教会世俗化，教会越来越世俗，跟世界没有什么分别了。 OK， 还有偶像多元化。那这样呢，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就觉得心里有一个负担，说盼望借着接下来对希伯来书的一个认知和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要说什么话。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跟当年的希伯来书作者第一世纪的时代有很多的相像。我也盼望接下来在座的有好几位同工会来讲说希伯来书，那盼望我们就从这个大的一个角度来思想啊，相信上帝很奇妙。我有时候觉得很奇妙的，神所有的东西都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所讲的，所以时间空间改变了以后，我们就很难再把话传下去，但是唯有上帝的话语就不得了，他带着权柄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你今天几千年之后，你回到圣经本身，你仍然对今天说话，你仍然会被上帝的话激愤起来。嗨，那是很奇妙的，这本圣经就奇妙在这里啊。所以姐借着这样盼望大家，那接下来大家就来思想啊，作者与受众啊。作者上面没有写，有人认为啊是保罗啊。那么我现在想说，新约的作者，今天黄旭也在问我，哎，他圣经到底是谁写的，哪种人可以写圣经。哎，他就在挑，哎，我告诉他，在新约中啊，就其实圣经只有两种人写，一种就是上帝的出口，就是旧约，就是上帝的先知来讲话，先知能够写圣经，众教会都承认。在新约里面只有跟过耶稣的门徒，当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的旁边的门徒，比如说像路加，还有就是两个耶稣的同胞兄弟，对吧？一个就是谁啊？还有一个谁啊？犹大，这两卷书。所以只有这些人可以写，他们有这个权柄，众教会认同，其他的都不可能。但是大家想说，哎，大家想过没有啊？对吧？那个你会感受到，写过这本希伯来书，虽然作者没有，但是你想来想去就是这些人呢、啊。这个人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是耶稣的谁呢？ OK， 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 他有什么样权柄能够写这样的书呢？所以有人觉得这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他有这个理论，就觉得这卷书思想非常的深刻，这个架构非常的恢宏，对圣经的历史有非常宽的着眼点，像这种好像都是保罗可以来写的，而其他好像不能出于其他的人。你看保罗有这种架构，有人就提出这样，有人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犹太人对他有成见，说保罗唯恐一些读者反感，因为反感保罗写的又忽略圣经的真理，所以保罗故意不讲这个名字讲出来。有人为了想说是保罗写的，为什么保罗不写这个名字，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那初期教会的一些教父认为，书中的思想其实是属于保罗的，但是是由他人找笔的，因为他们从一个高级批评的角度来说，因为这卷书里面的遣词造句不像保罗。你看保罗的东西啊，他行文非常自由，有时候好像意识流一样，一下子讲到东，一下子讲到西。但是你看希伯来书，它非常工整，每一个都是非常工整的，这种工整的架构跟保罗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在讲说啊，保罗保罗一般都说经上说，但是他都说神说，这种习惯的用词上，所以在高等批评上面也觉得这不可能是出于保罗。好，那到底是谁呢？大家就在想了，可能是巴拿巴，可能是亚波罗，可能是路加。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比较的信服这些资料拿出来，觉得是巴拿巴，因为巴拿巴他是利未人，哎，使徒行传有一查，他就是利未人的后代。所以你看希伯来书里面对利未体制他非常有兴趣，而且这个人跟保罗有交往，熟悉保罗，所以对保罗的思想非常清楚，欣赏保罗。大家看到啊，你如果看过圣经的话，是谁把保罗介绍给使徒的？巴拿巴。是谁把保罗介绍给安提亚教会的？巴拿巴。你看到吗？他非常熟悉保罗，引荐保罗，欣赏保罗，他的思想靠是保罗啊。而且在第一次宣教旅行中，他还认识提摩太，因为在希伯来书讲到提摩太。哎，这样看来，而且巴拿巴被称之为使徒，在使徒行，所以从这种观点整个来说呢，好像只有巴拿巴最靠近啊。所以但是这一直是定论了啊。那么不管怎么说，我在想说本书呢是被众人认为是利未记的一个讲义。如果你对利未记看得你这糊里糊涂的话，那么你去看希伯来书你会比较明白哦，整个利未记的整个的摩西五经的背后的一个律法体制到底是有什么样关系，对吧？然后你去看利未记的时候，你才明白，哇，这个旧约好跟新约是前后回应，互相启发，彼此印证。我是告诉你，你真的如果你只读一卷书的话，你要明白旧约和新约，快去读启示个希伯来书，它里面整个对圣经的启示非常的完美，里面将很多的奥秘都揭穿了，很多在旧约圣经中的预表在新约圣经里面全部帮你点名，真的是奥秘无穷。所以有人称为呢，这个书被称为第五福音书。为什么？四福音都是跟过耶稣的门徒，当然高举耶稣，但是这卷书呢，每一句话都在高举耶稣，所以被称为第五福音书。所以当你看完这个以后，你会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上帝救赎的整个的奥秘，和他在我们今天教会和我们神的儿女生命中的一个命定啊。这是我想啊来分享给告诉大家的。那么写作的日期呢，他说不会晚于70年，因为那个时候70年的时候正好整个耶路撒冷的城被毁掉，如果耶路撒冷城会毁掉，它里面的启示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讲说，所以他的推算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是在70年之前啊。所以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一般的就是在65年到69年之间的一个年龄时间上写了这个希伯来书。好，我们现在来看主旨和一个要义啊。当时呢，犹太基督徒呢啊受到逼迫患难，特别是那些犹太同胞的压力，有人就信心软弱啊，灰心退后，有人听见真道又随流失去，有人被奇怪的教训勾引，停止聚会，作者就为之劝勉警告他们啊。整个 主旨就是这样。等等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啊。那个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呢？是强调基督的超越性，引导信徒的思想爱慕跟随完完全全集中到耶稣基督身上。这本书非常可贵啊，他借着旧约新约整个宏观的跟你把让你的思想全部集中到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从旧约过渡到新约，从熟地过渡到熟天，从今生过渡到永远，从旷野过渡到迦南，从外院过渡到至圣所。哎，这真的，你如果读这卷书，你会越读越奇妙，越读越奇妙。我盼望接下来，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会讲一讲，在这一讲的时候，盼望你有一个总体的思想，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偏开来，啊。所以本书的信息也是很满，他讲到更美、更美、更美，耶稣比什么都更美，十二次。天上天上地下天上讲了十二个，永远讲了十二个，安息讲了十二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啊。一些统计数字也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方面，等会会有一些大家可以去讨论的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我想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问？后面有一些讨论在背后呀，这就是大概一些主旨和一些要义。那么分段，你会看到分段上跟你每个人分段可能是不一样的啊，你也可以按照自然的分，或者你们这个分呢是按照他有从一个耶稣比什么更美来分的。 OK， 比如说我第一个啊，那个更美的职分、更美的职任，还有更美的圣约、更美的祭物、更美的追求，大概我是从这种角度来分的。 OK， 那么从第一节到四章十三节，主要是讲说耶稣基督比天使更美啊。那么圣经它特别讲到天使只是上帝的什么，大家记得吗？差役的吧，啊，是。但是呢耶稣是什么？上帝的独生子，对吧？他讲到比圣仆，所有的犹太人想到摩西就觉得不得了，整个的一个律法体系是神界的摩西来上，但是他说摩西啊算什么？那圣仆就是耶稣要比摩西要更美。他做了一个比喻很有趣啊，他说好像一个房子和建造房子的，摩西呢只是上帝建造的一个房子，那耶稣呢却是建造房子的，大家知道吗？这个比喻你一比马上就知道这是不同质的，一下子把犹太人整个的心就带起来了啊。这里讲到比天使更美，用了这个圣经啊，我想你们在读的时候也可以读，它比地上的圣仆更美，它讲到了。我们来可以读读这一个好吗？三章三节一起来，它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你看啊，好像建造房屋的，来，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他的家了。哎，你看从一个角度来看，把新旧约一下子串起来了，耶稣的地位马上就被抬高了。原来犹太人要回到摩西的律法中只看到摩西，上帝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下子就把他那个，犹太人也非常看重天使，对吧？非常看重天使，那天使就是神的差役派下来说话的，就像当年的先知一样。但是神说所有的这一切，神的本体的真相是谁呀？托住万有的是谁呀？一下子就根本不同质的，一下子把那些要准备要回到旧的时代的那些人啊，就一个啊，这个你们华峰，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在座的有一天你们要看到什么，我只是做一个提议啊。第二个华峰是四章十四节呀，因为在华峰三章和四章的中间，他特别讲到了祭司。今天Paul也讲到祭司，是吧？耶稣基督比祭司更美。啊，讲到亚伦，讲到麦基洗德，对吧？那个他讲到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进入我们面。 所以当你这么来讲说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小的比大的来献上啊他的十分之一。讲到亚伯拉罕怎么来献祭，跟麦基洗德的关系，哎，你一下子把旧约整个你可以完成哦，原来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位永远的大祭司。 OK， 然后第三个更美的圣约啊，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约。这里讲到旧约和新约非常经典的，旧约要废去，因为有新约了，对吧？旧约是新约的一个开始，是一个指路，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新约胜于旧约。新约既有了，就把旧约废去了。这个废去不是说它废掉，其实旧约里面也表明了上帝的整个的心意在里面，对吧？但是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约的时代，跟耶稣已经啊那个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把这一段读一读，大概我们非常清楚了。那个九章十一节，我们来读读看好吗？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实。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刺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哇，这个话多经典啊！你一读你就明白了，整个旧约的启示在新约里面完全的啊成就了。更美的祭物你们可能也会碰到，对吧？耶稣基督为更美的祭物啊，一次献上就可以得以成圣啊，基督献上一次永远赎罪的祭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你借着希伯来书非常清楚啊。那接下来更美的追求啊，我们也知道十一章我们会看到很多啊信心的伟人他们敬虔的行为，但是他再一比耶稣基督那还了得，对吧？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都是凭着信心。那耶稣基督是更伟大的，对吧？那第六个就是结语啊，非常清明白啊，新约是耶稣的血所立的约，有永远的功效啊。我们就把这一段来读出来，十三章八节，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原来牺牲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外受，这样我们也当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那要寻求将来的城。哇，你看所有的话语真的是非常经典，每一次你回到希伯来书的作业面前，你马上就会自己的信心就会被坚定。那这些呢，我觉得大家都不会有太多的争议，但是希伯来书确实是一本非常具有争议的书。现在我就把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面对的争议的几个问题我要带出来给大家，等会我们或许也可以有一些的讨论在背后。关键是希伯来书的一些警告，以致我们的神学上就会很大的张力在里面啊，很大的争吵在里面。到底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呢，还是我们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你可以哎呀那个整个历史上就会，但是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思想这几个警告给我们里面的一些的提醒。它一共有这样几个警告，一个是忽视救恩的危险的警告，一个是不幸的恶心的危险的警告，一个是离弃真道危险的警告，一个是故意犯罪危险的警告，还有一个是气绝警戒的危险的警告啊。那个我立了一些经文啊，那忽视救恩的危险，它里面讲到我们要郑重，如果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啊，不要随流失去，因它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啊。那个我在想说，我们可以看到旧约的天使 所传的律法，如果干犯了会受到报应。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服侍主亲自所讲的，怎么来陶醉呢？像这个话都是很重的。你然后思想到圣经中罗德的妻子，大家知道吗？啊，天使叫他不要往后看，你把后面的整个的断绝往前，如果看了就要死了，但是他实在舍不得，他过去的那个东西，他就变成了一棵树。我们也看到亚伦、以利的亚伦的儿子、以利的儿子，他们被神的人击杀。我们看到迦南的地的探子，他们没有信心，结果当场就被神给击杀了，啊，还有可拉挡在里面等等。所以，就是救恩会有一些危险，那么这是一个警告。第二个是不幸的、恶心的、危险啊！圣经在三章七节里面讲到，神厌恶那些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却因不幸的罪倒在旷野的人。若没有信心与听的道调和，就会失去莫大的福分啊！所以，当这些话语我们怎么来？
今天即使今天我想牧师在讲到或者我们一起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些思想，我们来怎么来平衡上帝在这个上面所说的一些话语，等会我们就可以分组来讨论，然后每个小组可以派个代表来分享你在这个圣经上的一些的思想想法。
那么还有一句真道的危险，道理的开端是需要的，但不能止于开端。任何人这样的后退，他的处境是非常悲惨的。我一直觉得就是在人的心里和神的主权、
我们的责任之间应该有一个张力。如果今天一个人心里没有张力，我是有张力的，神托付有个责任，我也知道神拣选我。所以一个上帝拣选的恩典和我个人需要付出的责任之间，你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张力。有人要么没有张力出问题了，信仰出问题了，要么张力大到一个地步他也没有办法承受了，他就觉得要么就是恩典一直得救就永远得救了要么就是你就否定耶稣基督能够永远就拯救我。所以他里面，所以那你必须在责任和上帝的主权面前有一个张力，那才是健康的，我认为那个我记得在神学院里读书的时候，老师曾经讲过一个例子给我里面的提醒。他说我们信主的人就好像你走到一个门，看到一个门匾在上面，他们写的只要进门就得救，好，所以我们就进去了。那回过头来呢，又一个门匾背后写的话说，我早就拣选你了。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信耶稣就得救 OK， 我愿意相信进去了，但回头来看呢，其实神说早就拣选我这里面就强调我们里面是需要对上帝的救恩要做出一个里面的一个回应如果是一个绝对拣选论，好比说你是上帝绝对拣选你，你不管怎么样信不信上帝都要拣选你的 OK， 甚至绝对拣选论说有些人被上帝就是拣选他就下地狱了，那你好像从福音也不要传了。Okay， 这里面要怎么有一个平衡的张力那个，所以我在想说，与其怀疑自己是是真是假，不如看自己是否愿意当下就有心去预备。有我讲到曾经讲到一个那个聪明的童女的例子，有讲到 OK。那么陶素牧师这位被神重用的这位仆人人家说他是牧师的牧师他讲了这样的话当人们去教会很多年，却发现他们应该自我反省，想想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归信了耶稣这些都是这些都是呢一些圣徒在跟我们一些的提醒那么还有故意犯罪的危险有人说得知了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无罪的心就会死。同样信徒最后若离弃了耶稣基督的信仰，那一样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的血当作平常，又献了施恩的圣灵，那犯了罪仍然被不回家的背负，或者等等类似的这样的经文，我都立在后面的话，你会看了这些经文以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啊，还有气绝警戒的危险
啊。旧约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因为神是靠近的，而今天神所安置的西安山却是在基督的恩典里，因着重生我们进入神的国。但如果我们气绝神，我们就会失去神国度的福分。得救的虽然不会沉沦灭亡，但失去神的赏赐与神同在的荣耀。只有认定神会保守到底，却不顺从神到底的命令是危险。其实这些
希伯来书的作者借着这五个警告啊，给我们的警告，其实都要我们不要再回老路，要就是就只能往前啊。那个我是粗粗的把这个概论性的东西，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非常大，我因为给大家还是一张纸嘛啊，只是这些经文没有了，让大家至少就还有一张纸在手中。那接下来有一些时间呢，我是要给大家分四个小点。